第八十七回，雪姨娘诵经的度，赤仙儿欺主作威。词曰：死生有命不相饶，禽鸟也难逃。还仗慈悲佛力，顿教脱去皮毛。笑他养子，飞扬跋扈，恶胜吃枭。想到赤心满腹，而今剑绝七窍，又掉朝中错。圣人云：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此不但人之死生有命，即一物之危，其死生亦有命存焉。人当死期将至，往往先有个预兆。以此推之，一切众生，凡有情有识之物，当其将死，亦必先有预兆。人虽不知之，彼必自惊觉，但口不能言耳。大抵死生有定限，凡事既不能与命争，则生即死归，听其自然，唯需稍种福音，以作后果可也。至于富贵，为人所同欲，却又不是人力所可强求。若说大富大贵，故主之在于天，就是一命之荣，一钱之祸，亦无非天意主之，天者理而已矣。可笑那无理之人，作非理之想，为非理之事，以图非理之富贵，却不自私现在所想之富贵，已属非分，如何还要逆天而行，欺君背德，肆志作威？此真祸罪于天，后祸不小。且说玄宗御勤正楼，赐名大仆，通宵宴乐，自以为天降休祥，天下太平无事。杨国忠总理朝政，一位逢君欺君，招权纳贿，这些贪位目录趋炎附势之徒，奔走其门如是。只有个陕郡进士张湍在京候选，见此光景，慨然叹息道：此辈以杨右相如泰山，以我视之，乃冰山耳。皎日一出，负之者即失所视矣。吾谦长避之，犹恐波及其身，何可与同视也？遂决意试镜，即日出京，隐居嵩山去了。那时有识者都知天下将乱，玄宗却自恃成平，安然无虑，为日夕在宫中取乐。杨妃亦愈加骄纵，内廷掌管贵妃位下织锦刺绣及雕镂器物者数百人，以供其贺生辰庆时节之用。玄宗又常遣中使往各处采办新奇可喜之物进奉，各处地方官有以奇巧珍玩衣物等物贡献贵妃者，俱得不赐升迁。玄宗游幸各处，多与杨妃同车并辇而行。杨妃平常不喜坐舆，遇事乘马，因命御马监选择好马，调养得极纯良，以备妃子坐骑。每当上马时，众宫娥侍女扶侧而上，高力士直配受鞭，内宫女服侍者数十人，前后拥护。杨妃嵌装锦束，窄袖青衫，垂鞭环走，媚态动人。玄宗亦自乘马，或前或后，扬鞭驰骋，以为快乐。杨妃见了，笑道：妾设车骑马，初次学乘，怎及陛下常试游猎，鞍马娴熟。持竹之际，故当让着先鞭。玄宗细道：只看骑马我胜于你，可知风流阵上，你终须让我一头。杨妃也细说道：此所谓老当益壮。说罢，二人相顾，皆大笑不止。后人有诗云：国国朝天走马来，峨眉淡扫见巧才。今看肥臂乔乘马，欲照他年到马嵬。自此宫中饮宴即创为风流阵之戏，你道如何作戏？玄宗与杨妃酒酣之后，使杨妃统帅宫女百余人，玄宗自己统帅小内侍百余人，于掖庭之中排下两个阵势，以绣为锦被张为旗帐，鸣小锣，击小鼓，两下各持短画竹竿，嬉笑呐喊，互相戏斗。若宫女胜了，罚小内侍各饮酒一大觥，要玄宗先饮；若内侍们胜了，罚宫女们齐声唱歌，要杨妃自弹琵琶和曲。 此戏即名之曰风流阵。时人以为宫中之游戏，忽一变为战争之状，乃不祥之兆。有诗云：宫人学作战常人，阵号风流乐事兴。他日渔阳皮鼓动，堪接嬉戏竟成真。一日风流阵上，宫女战胜了，杨妃命诏立罚内侍们一斗酒，将金斗奉于玄宗先饮。玄宗亦将金杯赐予杨妃，说道：妃子也需陪饮一杯。杨妃道：妾本不该饮，既蒙恩赐，请以此杯与陛下掷骰子赌色，若陛下色胜于妾，妾方可饮。玄宗笑而许之，高力士便把色盆骰子敬上。玄宗与杨妃各掷了两掷，未有胜负。至第三掷，杨妃已占胜色，玄宗将赐输了，唯得中四，可以转败为胜。于是在赌赛一掷，一头掷，一头吆喝道：
要中四。
只见那头辗转良久，恰好滚成中四。玄宗大喜，笑向杨妃道：朕呼卢之计如何？你可该饮酒吗？杨妃举杯说道：陛下鸿福齐天，妾虽不胜杯甲，何敢不饮？玄宗道：朕得色，卿得酒，福与共之。杨妃拜谢立饮，口称万岁。玄宗回顾高力士说道：此众四书何仁义，可赐之以牌。当时高力士领旨，便将骰子第四色都用胭脂点染，如今骰子上红四字词时，正是骰子一蒙赐妃，可谓择吉枯骨，如以赤心相托，君恩至今不没。当日玄宗因掷骰得胜，心中甚为欣喜，同杨妃连饮了几杯，不觉酣醉，乘着醉性再把骰子来掷，收放之间滚落一个余地，高力士忙跪而拾之。玄宗见高力士爬在地下拾骰子，便系将骰子盆儿摆在他背上，扯着杨妃席地而坐，就在他背上掷骰，两个一地一掷，你呼六，我喝四，掷个不停。高力士双膝跪地，双手撑地，一动也不敢动，正好吃力，只听得屋梁上边咿咿呀呀说话之声道：皇爷与娘娘只顾要掷四掷六，也让高力士起来直直腰。谁知他说的不是直直腰，却是说的掷掷嘛，这掷掷嘛三字正引着说直直腰。玄宗与杨妃听了，俱大笑而起，命内侍收过了头盆，拉了高力士起来，立时叩头而退。玄宗与杨妃亦便同入寝宫去了。看官，你到那梁间说话的是谁？原来是那能言的白鹦鹉。这鹦鹉还是安禄山初次入宫，夜见杨妃之时所献，蓄养宫中已久，及其驯良，不加羁绊，听其妃旨，他总不离杨妃左右，最能言语，善解人意，聪慧异常。杨妃爱之如宝，呼为雪衣女。忽一日飞至杨妃妆台前，说道：雪衣女昨夜梦兆不祥，梦己身为鸷鸟所逼，恐命数有限，不能尝试娘娘左右了。说罢惨然不乐。杨妃道：梦兆不能平信，不必疑虑。你若心怀不安，可将般若心经时常念诵，自然福至灾消。鹦鹉道：如此甚妙，愿娘娘指教则个。杨妃便命女侍登内添香，亲自捧出平日那手书的心经来，合掌装诵了两遍。鹦鹉在旁地听，便都记得明白，朗朗的念将出来，一字不差。杨妃大喜。自此之后，那鹦鹉随处随时念心经，或朗声念诵，或闭目无声默诵，如此两三个月。一日，玄宗与杨妃游于后院，玄宗系将弹弓弹却，杨妃闲坐于望远楼上观看鹦鹉也飞上来，立于楼窗横剑之上。忽有个供奉游猎的内侍拿着一支青药 从楼下过，那药儿瞥见鹦鹉，即腾地飞起，望着楼箭上便扑。鹦鹉大惊叫道：“
不好了！”
即飞入楼中，亏得有一个执符的宫女，将符子尽力一符，恰正符着了药的眼，方才回身展翅飞落楼下。杨飞即看鹦鹉时，已闷绝于地下，半晌方醒转来。杨飞忙抚慰之前：“雪衣女，你受惊了。”鹦鹉回说道：“
噩梦已应，惊得心胆俱碎，量必不能复生，幸不为他所惮，想是诵经之力不小。”
于是紧闭双目，不食不语，只闻喉嗓间喃喃喃喃的念诵心经。贵妃时时醒视。三日之后，鹦鹉忽张目向杨妃说道：“
雪衣女权仗诵经之力，幸得脱去皮毛，往生净土矣。娘娘幸自爱。”
言气长鸣数声，耸身向着西方，明目极意，端立而死。正是人物缘皆有佛性，人偏昧昧悟了。鹦鹉能言更能悟，何可人而不如鸟。鹦鹉既死，杨妃十分嗟悼，命内侍练以银器葬于后院，名为鹦鹉冢，又亲自持诵心经100卷，资其名符。
玄宗闻之，亦叹息不已，因命将宫中所处的能言鹦鹉共有几十笼，尽数都取出来，问道：“你等众鸟颇思相否？吾今日开笼，放你们回去何如？”众鹦鹉齐声都呼万岁。
玄宗即遣内侍持笼送至广南山中，一齐放之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杨妃思念雪衣女，时时堕泪，她这一副泪容，欲觉嫣然可爱。因此宫中嫔妃侍女之辈俱欲效之，梳妆已毕，青狮素粉于两颊，号为泪妆，以此互相炫美。使者已早知其以为不祥之兆矣。
有诗云：“吾泪阳为泪两行，纵然妩媚亦非祥。马为他日悲七态，可是描来做泪妆。”
杨妃平日爱这雪衣女，虽是那鹦鹉可爱可喜，然亦因是安禄山所献，有爱屋及屋之意。今日悲念一事，感悟思人。那安禄山在范阳，也常想着杨妃与国国夫人辈，奈为杨国中所忌，难续旧好。他想，若非夺国篡位，怎能再与欢聚？因此日夜欲提兵造反，只为玄宗待之甚厚，要四旗宴驾，方才起事。颇奈那国中时时巡视来撩拨他，意欲激他反了，以十几之言。于是安禄山也生了一个事端来，撩拨朝廷，遂上一张书来，请献马于朝廷。其书略云：“臣安禄山惩罚边庭，所属地方多产良马。臣今选的上等郡，其3000余匹院已贡献朝廷。臣虽不如昔日王毛种之木马番数，然以此上冲天柩，他年获大驾东风西狩，一足稍撞万乘观瞻。既每马一匹，用直安军二人，臣更遣番将24员部送，四则即日，即便起行。扶起赤下经历地方，各该官吏，预备军粮马草供应，恕不至临期缺物，仅先以表奏闻。”安禄山此书明明是拖延献马，谋动干戈，要乘机轻据地方，且看朝廷如何发付他。当下玄宗览书，也沉吟道：“禄山献马，故事美事，只却如何要这许多军将遣送？”因将此书腹中书省义父。杨国忠次日入奏道：“边臣献马于朝廷，亦是常事。今禄山故意要多遣军将，不送3000匹马，而直边随送者凡有6000人。那24员番将，又必各有跟随的番汉军士，共计当有1000余人。行动与攻城夺地者何异？其心叵测，不可轻信，当将严旨切责，破其角谋。”
玄宗道：“彼以贡献为本， 委托所请，无所开罪。吉云部送人多，亦未必便有意志，何可俱加切责？只需欲令减省人意罢了。国中道：彼民贡献，实欲叛逆耳。若非严旨切责，说破他不轨之谋，彼将以为朝廷无人。玄宗道：事务急剧，朕当更思之。国中样样而退。玄宗正在犹豫时，有河南尹达西寻及达西营营的宗族，他因月底报见了安禄山请献马之书，大为惊异，即飞章密奏道：
安禄山表请献马，而欲多遣部送军将，事有可疑，其以温言欲止之。
玄宗看了达西寻的密书，还沉吟未决。是日焉坐于便殿，高力士侍立于殿壁下，玄宗呼之近前，对他说道：朕之待安禄山，可谓至厚，彼既受我厚恩，当必不相负。今表请献马于朝，虽欲多遣军饷不送，量亦无他意，而外臣多疑之。杨国忠至，欲请严旨切责，朕亦不以为然。前者朕曾前府求临到彼窥察，回奏说道：他是忠诚爱国，并无二心，难道如今便忽然改变了不成？原来府巡林平日恃宠专恣，与高力士不睦，因此高力士便成奸寇头奏说道：人心难测，陛下亦不可过信其无他。以老奴所耳闻，府求林两番奉使差到范阳，多曾私受安禄山贿赂，故此誓词复旨，其所言未可信也。玄宗听说，惊讶道：
有这等事？府求林受贿，汝何以知之？
高力士奏：老奴向以微闻其事，而未敢深信，竟因求林奉差采办回来，老奴往后知，执其方欲，坐待其出，因于其书斋案头上见有安禄山私书一封，书中细寻朝中举动与宫中进事，又托他每事须去为周旋遮事，又需每事密先报之。那时老奴方窃窥未完，求林遂出，连忙取来藏过。据此看来，他内外交结贿赂，故此相通，幸有其事矣。老奴正欲将此事上文，事蒙上谕，敢此启之。
玄宗大怒道：府求林这个恶奴，我以何等之事相托，乃敢大胆受贿欺主，好生可恨。
遂传旨立唤书求林来面训，又急着高力士帅与林官校至其地中搜取私书物件。不一时，求林唤道：其所取的私书与所受的贿赂都被搜出，上呈预览。原来求林与禄山往来的私书甚多。高力士检看其中有关涉杨妃说话的，即行销毁去了，因此宫中私情之事幸未有败露。当下玄宗怒甚，欲重处府求林立死。高力士密启道：
皇爷急欲加罪求林，就于内廷立时扑杀，须拖延他是已成之，且请陛下万物发露通私信之事及受贿之举动，不然恐有激变。
玄宗点头道：是，宿命将求林正法。只说因采办不称，只赐死。可笑内府求林因贪贿赂丧了性命。当初罗公远先师元曾对他说来道：只莫贪贿，自然免祸，彼自不能误耳。
正是，
不贪乃为宝，有贿必焚身。忘却先师语，时时与祸灵。玄宗平日认定安禄山是个满腹赤心的好人，今见他会劫府求灵，去探朝廷与宫闱之事，方才有些疑心起来。杨妃也不能复为知解，唯有暗地咨嗟叹息罢了。玄宗依着达西寻为所奏，温言谕旨禄山献马，遣中使冯神威稽首赵往谕之。其略云：揽亲表献马于朝廷，俱见中捆，朕甚嘉悦。但马行须冬日为便，今方秋初，正田到江城，农务未毕之时，且勿行动。 四至冬日，观自己夫部送来金，无烦本君跋涉，特此谕之。冯神微记了诏书，星夜来至范阳，陆山以窥测朝廷之意，且又探知杨国忠有这许多说话，心中十分恼怒，即闻诏到，进不出营。冯神微不见安陆山接诏，竟自击诏到他府地来。陆山乃先于府中大臣兵帐排列的刀枪秘密，剑戟层层，旌旗耀日，鼓角如雷。冯神微见了，心甚惊疑。安禄山据胡床而坐，见冯神微击诏而来，也不起身迎接。冯神微开诏宣读毕，禄山满面怒容说道：
传闻贵妃近日于宫中也学乘马，无意官家亦必爱马，我这里最有好马，故欲进献极品。今诏书既如此，我不献亦可。
冯神微见他嫩般作威作势，意态骄傲，语言唐突，必不怀好意，遂不敢与他争论，只有唯唯而已。陆山也不设宴款待他，且教他出旧馆舍。过了几日，冯神微欲还京复命，入见陆山，问他可有回奏的表文否。陆山道：
诏书云，马行须似冬日，至十月间，我即不献马，亦将轻易京师，以观朝臣进政，今亦不必用表文，唯我口奏可也。
冯神微不敢多言，逡巡而别，兼程暂行，回京见驾，将他这些无礼之状与无礼之言一一奏闻皇上。玄宗听了，又惊又羞又恼。石阳妃侍坐于侧，玄宗向他怒说道：
我和你待此窝奴不薄，今乃如此无状，其反叛之行已露，无怪人之多言也。自今人言不可不信。
说罢抚脊叹息，杨妃也低着头嗟叹不已。
正是
今日方皆负心汉，从前误认赤仙儿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